弟兄姐妹平安。也很恭喜祝贺我们新进的这位达天弟兄，因为我今天要分享的故事其实跟我刚刚受洗到我受洗以后四年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经历也是有关系。那也希望你在接受了这个仪式之后的每一天还是对神充满着信心，然后去追求他，因为这个过程会是有很多挑战的。那我很感谢一凯弟兄的邀请，然后今天有机会跟大家跟我分享一些我和神相遇的经历和一些启发。那每个人对这个基督信仰的一种领受是不同的，那我也希望我今天的分享不要影响你们和神的这种私人的一些关系。一直以来呢，我很感恩我身边有各种的机会。以前我是会很任性的去做选择，那因为认识了神，我学会了去交托这些选择。我信主的历程和信主四年来的经历和转变，正好是两个历时十年的关于选择的故事。然后一讲时间线也暴露我自己的年龄。我2004年的时候离开上海去香港念本科的时候，是有机会被邀请去各种广东话普通话的团契，然后遇到过竭力劝说我信主的基督徒朋友。那有一次呢，还在我不知情的状况下就被推去了洗礼。所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是把基督教当成了类似传销的活动，令我非常抗拒和反感。然后本科毕业的时候在香港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来被公司也派回了上海。那我被校友也邀请去几次在上海的小组聚会，但我都没有感动。2012年的时候，我辞去了在上海发展不错的工作，来到加拿大念 MBA。当时被在多伦多和渥太华的大学都录取了。那我做选择之前呢，我决定想先来渥太华这个城市看一看。第一次来的时候正好是郁金香花开的时候，所以我那个时候没有一月份的时候来，也领导我做了这样的一个选择。当时看到路人问路的时候，看到人们脸上洋溢的那种笑容，就让我第一时间爱上了这座城市。然后我就决定说12个月的 MB 学习应该待在一个跟上海香港完全不同的小城市度过，因为出国留学的目的就是为了走出自己的舒适区，去拥抱一个更多元的世界。MBA 开学不久，就听说，在渥大附近有一个教堂。那我是一个好奇心很强的人，所以我想看一下在加拿大的教堂跟在中国的教会又有什么样的不同。所以这又带去了我跟基督教再一次的相遇。那当时呢，是在 Chapel 的国语宣道会。迎接我的正好是 Echo 姐妹。因为我的好奇心，所以我会一直问很多很多的问题，因为跟我的受的教育和认知是非常不同的一些理念。那大概有一年的时间，我是从理论层面上非常理性的去认知理解基督教。2014年，就是 MBA 我毕业以后呢，有机会在一家英国的医药公司做亚洲发展的项目经理。这个是一个非常对我来说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因为我没有医药行业的背景，同时我需要带领许多资深而且又非常聪明的头脑，因为他们很多是医学博士啊，或者是博士。那这些是没有亚洲经验的这些欧美高层，他们对跨文化的拓展以及管理呢有非常大的障碍，经常是跨4个时区的项目管理团队的这个会议和电话，我就需要赶早或者熬夜。几个月之后，我也帮公司在香港设立了亚太区总部。后来上司就问我说，对被派驻去香港工作有什么想法。当时呢，正好是我在决定说要准备受洗的时候，那个主日，我突然感觉崇拜后，突然觉得心里面有个声音在跟我说，那个选择是不是你想要的？ 于是我就学着说跟神祷告，关于是留在加拿大还是回到中国这样的一个选择。那奇妙的是，祷告之后，经过跟一些同事和上司的沟通，虽然跟公司想要派驻我回亚洲的期待不同，但是上司们给我不断的帮助，然后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也一直不停的鼓励我。于是呢，我就留在了渥太华。那我决定受洗的时候呢，也并不是因为我真正的把圣经通读了一遍，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读过一遍圣经，很抱歉。而且也并不是因为我搞清了所有真理，但是呢，我意识到和神的关系是如此的奇妙，原来可以随时随地的与他建立私人的连接，他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而信仰其实就是由心而出发的感受。所以当时我是出于了感动，那么有了这样一个十年之后决定信主受洗的选择。然后受洗之后呢，我读经祷告去教会的这个活动其实是非常不规律的，因为我工作也很忙，然后生活工作有起伏，信心有高低，与神的关系呢也有亲疏。看过人性和商业中的黑暗，也经历了很多人和事，也质疑过这个上帝，质疑过这个信仰，也动摇过对这个不可见的灵的认识。那有一段时间我就很少读经祷告去教会，我当时心里想着说，只要每天的生活充满希望、盼望和爱，就应该是一个合格的基督徒吧。然后在我和主的关系越来越远的时候呢，生活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人，用他们的口说他们与基督耶稣的故事和见证，让我开始相信主的信实，并认真对待这个信仰，让读经祷告去教会真正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我遇到过 Uber 司机跟我分享说，他曾经是黎巴嫩的战士，在战场上他跟上帝祷告，保守他能活着带领他的战友们冲出战地，他胸前的十字架为他挡掉了致命的子弹，于是劫后余生他更加善待每一位他遇到的人，而后喜乐地度过每一天。我也遇到过 Uber 司机说去埃及的红海保罗教堂请求牧师让他为他不能受孕的妻子祷告，七天之后他的妻子就顺利怀上了他们的孩子，于是他后来回到了渥太华，就去遍了渥太华大大小小的教堂，读经祷告也成为了他的日常。我也遇到过 Airbnb 客人分享他自己和家人的信仰，他的父亲是宣教士，表姐在中国教英文并且传福音，他自己是在加拿大基督教人事管理协会工作，他们的机构就是以基督教义管理劳工关系。他曾经在四年内有七位亲人，包括他自己的父亲去世。我问他有没有质疑过上帝，他说如果不是因为主，他很难想象如何度过那个痛苦的时光。然后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我接到医院急诊，他们需要翻译。我当时祷告求神给我能力，可以帮助到那位早产的妈妈。因为这个偶然的开始，我也就陆续遇到了一些基督徒病人的家属，他们跟我分享了他们的经历和见证。我来加拿大以后从来都没有去过医院，因为这份工作的原因让我经常出入医院的各种科室，帮助的都是可能和爸妈还有祖父祖母一样年龄的人。看到他们经历的一些痛苦，让我更加懂得珍惜家人和健康。可能每一天我们正常的呼吸饮食都并不是理所应当的，所以对上帝的安排的一切我都心存感恩。两周之前刚开始了一份新的工作，又是一个十年的一个选择和回归。这一次让我对神有更大的信心，也更加懂得交托自己的选择。因为我自己的工作经历认识不少比我年长的良师益友，然后也因为工作的原因 坐商务舱啊，出入五星级酒店啊，去不同的国家的高级餐馆用餐，让我看到了很多世间的一些繁华，但是我的心思还是比较单纯，希望相信美好，然后很憎恶一些不好的这些黑暗的或者是不道德的一些做法。但是因为我自己也是做的商业，然后我学的也是商科，那越往上走其实要做正确的事，正确的选择，挑战非常大。然后在 MBA 的教育当中，其实我看到了很多商业案例当中的不道德，也和中国在经历的一些这些不好的这些事情其实并没有很大的差异，因为资本主义加上不受限制的人性，其实就是催生出很多的贪婪和欲望。所以我曾经有，我十年前在2008年金融风暴的时候，曾经有机会是在香港本地的一家投资银行工作，但是我当时目睹的就是股票的涨涨跌跌，就像赌博一样，然后虚拟数字世界的这种喧嚣让我看不到这个行业对社会带出的正面价值。虽然这个光鲜的外表是很多人的追求，但是我觉得西装革履底下裹着的是非常空洞势力的灵魂，所以很快我当时就决定离开，而且我又是很下意识的决定说想要远离金融这个行业。那今年一月份我又有机会在Algonquin College 教书，其中有一门课程呢是金融服务研究生文凭的职业发展课程。当时我非常纳闷上帝的安排，因为我觉得对于我一个对这个行业心存反感和偏见的老师，带领着一半向往着进入金融领域的学生，那我也非常深知就是老师对生命的影响力。所以因为我在香港念本科的时候有幸结识了一位经济学老师 Keiko， 然后我们毕业以后就成为了好朋友。他是学校里面最受欢迎的老师，真诚地对待每一位学生。他是日本人，在天津念的小学，东京念的中学，香港念高中，然后本科和研究生是在加拿大维多利亚完成的。作为一名天主教徒，回忆起来他其实并没有给我正式传过福音，他说希望通过他自己的行动和日常的生活让别人看到，而不是刻意的去说教。但是他对我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学业和工作，更多的是对待生活和人和事的态度，还有三观的塑造。事实上他在职场上和生活中一路走来的自我探索，也是让我看见上帝引领的一个很好的见证。所以 Keiko 老师给我很多教学上的一些启发，也让我在加拿大大学的首次教学经验顺利。我重新规划编排了教学内容，我也邀请了在金融领域的一些高管和猎头跟学生做分享，学生也用我给他们的作业的内容找到了在 IBC 的银行金融顾问的工作。于是慢慢的我对金融的感觉也开始转变，同时也是在今年的一月份，在港价商会的年会上，IBC 的一位副总裁正好坐在我的边上，他是一位非常有领导力和个人魅力的女性领袖。他说能够把对人的关注和专业结合得好的人不多，他也希望能够鼓舞更多的女性进入金融领域。所以他跟我介绍了 IBC 皇家银行的企业文化，让我对多元包容人性化的这一家机构心生向往。他认为我的经验和背景，商业银行客户经理的职位会比较适合我。那很巧的就是跟他谈话后不久，也在网上就有这样子一个商业银行客户经理的职位，我也就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去申请了。当时收到人事邮件的时候，正是我准备去上海出差的前几天，那时候正好也有些朋友在上海有介绍上海的工作机会。我当时就心想说我这一次一定要把这样子一个选择的机会交托给神，所以我就跟人事说能不能等我3周回来。我想如果上帝并不祝福这个机会的话，那么人事应该是不会等我的。结果人事很快说没有问题，等到我回到渥太华以后跟他联系，然后就是之后的电话面试和面试都很顺利。那我的经理正好也是渥大 EMBA 的校友，他也正好是一个很好的领导者， 因为这个岗位是面对小企业创业者，而我自己也成立自己的咨询公司，是我比较关注的领域，所以我也接触很多小企业客户，也更加清楚作为企业创业企业和企业主本身会面临的方方面面的一些挑战，能够为企业的发展助力。于是我觉得金融这个领域，这资本如果你把它用好了，其实是一件对社会有意义的工具。所以过往的这些经历在某一时刻都有了意义，然后我也决定在十年之后重新回归金融服务行业。那我再一次经历上帝的计划。我想所有的魔力和成长是为了预备那个合适的时机和机会。如果当时上帝不是把我留在了渥太的话，我可能不会有像现在这么好的环境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如果当时没有经历过跨国医药公司的挑战，我也不会进一步去了解如何去发展人和探索有意义的生命，去研究跨文化沟通和理解，去探索好的企业文化和领导力，也就没有之后的创业。如果当时上帝不是让我有了在二岗坤教学的机会，我不会更好地理解上帝对我们的包容和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因为我自己没有孩子，但是对着一般2000年出生的大学生，他们所言所行有时候让我哭笑不得。那我有的时候也会联想到说就是需要去关心他们，但同时要挑战他们，有公平公义的同时要有同理心。那我自己经常会拖延着每一次祷告跟上帝说我要克服的那些老的习惯，要养成的一些新的习惯。我总是虚心接受，但是屡教不改，但是他却怜悯慈爱耐心饶恕。上帝会给我们做自由意志的选择，明白他的旨意可以指引我们如何在选择时做破判断。也不要将眼目定睛在人与环境上，而是要聚焦在神身上，平静安稳而得救与得力，等待上帝的应许。时机未到时需要的就是耐心，完全相信交托，也求神帮助我们能做正确的选择。谢谢大家。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在我的人生中呢可以遇到他，所以今天站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分享和学习神的话语。原本呢就是在出国之前接触到就是基督教之前呢，是一个脾气非常暴躁，而且就是活得非常随心所欲的一个人吧，就是非常体贴肉体。但是呢就是最开始来的时候是森平，就是说第一次来的时候没有人认识任何人，然后是森平就是接待了我，大概就是在学校附近了解一下学校附近的情况，然后后来把我带到团契。刚开始去团契的时候呢，就是留在那儿呢，刚开始觉得就是大家都很我们从来没有遇见过那种情况，就是大家相处的呢都很温暖那种感觉，像家一样，但是大家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因为从小的教育可能就会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就是包括我父亲可能现在也跟我说这些事儿。但是就是那种感觉就是不是就是说可以形容，是你真真切切的可以去感受到。但是然后于是就决定就是留在团契，就是开始学习神的话语。而且我觉得留在那里呢，就是大家一起聊天啊，做饭啊什么，就是很温暖，反正总之。然后后来就是开始一点点学习就是神的话语嘛。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说我很早就4年前刚来到团契的时候就承认自己是个罪人，因为就是小时候可能做过，就是谁都有年少轻狂的时候嘛，小时候做了很多不好的事儿。然后这个但是就是开始反思自己的人生吧，之前可能觉得自己做错了很多事情，但是很多时候不清楚自己真的错在哪里，也不知道自己就是说如何做才是正确的事情。然后后来就觉得就是说 原来觉得那种随心所欲呢，就是说想做什么做什么是自由，但是后来觉得这是一种被肉体的一种欲望所捆绑吧，就是说真正的自由就是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就是想不做什么就可以不做什么。然后后来在团契迎新的时候，这个认识了莉迪亚姐妹，然后这个就是然后把她带到团契来嘛，然后就是我们俩就是在一起了。然后在一起之后，她是去年受洗的，就是比我这个懂事的早。然后这个一起学习神的话语吧，两个人磕磕碰碰的，就是也有过很多矛盾，但是二十多年大概就是之前我从来就是说可以听到过很多人说的各种就是对于爱的定义，但是就是直到看到圣经上就是格林多前书的13章那段对爱的定义，我才觉得就是说我头一次见到一个完整让我满意的一个对爱的定义，就是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我觉得就是说，我就是看完这个之后，我就觉得我这辈子可能都做不到，但是我知道这是我应该去追求的一种，就是说无论是对于任何人的一种爱，都应该是就是说朝着这个目标去就是进行的。也懂得了就是说耶稣的爱对我们的爱有多么的伟大，可以就是说做到就是所有的这些。然后还有就是说和人相处的，就是说在学习神的话语之后和人逐渐相处的过程之中呢，就是发生很多矛盾，然后后来就觉得就是说很多矛盾都是因为自我中心，然后就是用自己的固有的原有的价值观呢去评判别人。然后就是圣经里面，但是后来就逐渐的去就是说放下自己的这些以前固有的东西吧，就是看到圣经里还有一段就是说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么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伪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清楚，去掉自己弟兄眼中的刺。就是看到这段话之后，我就经常就是说在对别人有很多不满或者是什么情绪的时候，可能会先去反思自己的就是说很多事情做错了在哪儿，因为我觉得任何的事情都是说不可能只有一个人的错误，就是可能两方肯定都会有错误，而且就是说毕竟大家都不是完全的，所以就是说要学会宽容别人，去爱别人，然后去更加的追求神，让自己变得更好。然后就是昨天就是洗礼之前也说过，就是说受洗的就是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说期间也被圣灵充满过，就是在自己非常孤独无助非常绝望的时候向神祷告，然后就是那种感觉，就是说就是自己在黑夜中就只有自己一个人，然后就是向神祷告的时候是那种被，就是我跟他们说都是被非常温，就是温那个温的果冻就是给包裹的那种感觉，然后就是黑夜之中的那种繁星围绕的那种感觉吧。但是就是一直也没有受洗，然后来团契是4年了，就是很多人都认识我，然后就我就是在神的引导下，就是我也带来团契教会很多人，然后也在我之前受洗了，然后就很多人就问我就是为什么不受洗了，然后就是我之前就是觉得呢，我可能会就说我想就说生活中达到一个什么标准，希望我父母呢能接受神的话语或者怎么怎么样，之后才就是说我在想受洗，就是但是后来我就是反思自己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种就是我不是向神求，而是我在一种质疑和挑衅神的一种心态去就是提这些东西， 所以后来我觉得就是说自己这样很不对，而且就是说在很长一段时间，就是我觉得我对神的信息，就是说很多道理我懂，但是就是说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呢就很少会想到神，没有对神没有那么大信心，而且就是说我处在一个就是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的恶我反去做的一个状态，处在了一个这个状态很长时间，自己很痛苦，就是说你知道自己有什么毛病，知道自己的罪恶，也知道自己就是说要去做什么，但是就是说你偏偏不去做，就是你仿佛自己的人生和生活中不是你自己掌控的。所以我就是可能之前所追求的那些，就是觉得啊，就是洗礼就是跟结婚一样，就是要这个热热闹闹的什么，这然后反正就是后来就觉得就是说和生活一样嘛，就是不一定要什么轰轰烈烈的怎么样，就是觉得到这儿了，就是说觉得我需要对神有更大的信心，我不但就是后悔，而且我希望就是说可以改过自新，然后就是说可以一生追随神，然后也可以就是说让我的人生中都可以得到他的指引，所以就是说希望自己过得平安喜乐一生吧，然后就决定就是昨天就已经受洗了。
好。